这些拯救的故事。所以四世纪乃是神拯救我们脱离那些被蝗虫所吞吃的。所以借着五个士师就结束了五次被掳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些被蝗虫所吞吃的，神就补还了给我们。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事要记得，以色列的士师并不等于以色列的王，所以他不是统一的，他同时可有两个士师，一个在约旦河西，另外一个在约旦河东。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士师记不明白的地方。我们以为说士师记跟士师记应该是一个接一个的，好像王先是大卫王，然后谁坐在上面做王，这是我们的观念。但是不是，士师呢是区域性的。比方说特别是在参孙的时候，特别是靠近但的地方，靠近非利士人的地方，非利士人一直是侵扰以色列人，所以神就兴起了参孙来拯救他们。所以那个情形多半是受非利士人侵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情形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不是全国性的。比方说吧，讲到米索波达米亚王，他多半的范围是在犹大，那别的地方就受影响很少。所以那个士师是那个区域性的，当然不要忘记了，一个地方会影响别的，所以圣经说这是以色列的士师。然后呢你再看，特别是在讲到摩亚王的，多半是便雅悯支派的，因为讲到耶利哥城嘛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士师呢多半是区域性的。好了，现在这就给大家带来问题，问题就是不是93年，应该是被掳的93年，我们算过刚好是93年，但是呢你读来读去会多出个18年出来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第十章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，被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亚的神、亚门的神、非利士的神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他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。从那年起，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。那大家要会读圣经的，这个多半是指着约旦河东的故事，是讲到非利士人，这个有圣灵的智慧在里面。但是讲到亚门人的手里，那么下面所讲的故事是亚门人的故事，下面他们所受的骚扰是亚门约旦河东的骚扰。那原来呢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，记得吗？加德、流便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，两个半支派住在约旦河东，这些人也是以色列人。所以讲到以色列人是讲到十二个支派，那有的是约旦河东、约旦河西。如果仔细读下面的话，神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的手中是没有错，结果呢就欺压了他们18年。但是真正欺压他们18年的，在这里所讲的是谁呢？是亚门人，不是非利士人。那为什么圣经就多加了非利士人？你再读下去，下面谁做了约旦河东的士师呢？是耶夫他。所以下面的故事是耶夫他的故事。那耶夫他本来是基甸的儿子，是基列所生的，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 不过呢，他是妓女的儿子，所以就被人歧视。后来呢，就被基列人就赶走了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啊，现在你既然讲到亚门人，亚门人骚扰的地方是基列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等到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过了亚嫩河以后，你都不借道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只好绕道而行啊。如果摩亚人不借道给以色列人走王的大道，他们只好绕道而行啊。所以果然他们在以东在摩亚都是绕道而行。好了，再往下去就是亚摩利人的天下了，就是基列王了。所以呢，神借着摩西又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要走王的大道，他们不肯，不肯就打出一条路来。所以从那里一直打到北边，打到巴珊王鄂，两个亚摩利人他们就得着了那块地，因为凡脚掌他们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们。所以等到两个半支派吵着说，我们要在约旦河东动定居，神说好，虽然这是赐好的，你们要去打仗，打完了仗回来，你们再回到约旦河东。所以大家记得吧，约旦河东这些产业都是他们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亚门人说，不，这个产业是我们的。所以如果读上下文，后来耶夫他和他们的对话，很明显的还是产业的问题。神借着摩西打出一条路来，这个就变成了他们的产业。什么时候是亚门人的天下？所以亚门人歪曲扭曲历史嘛，怎么说呢，说这是我们的地方。所以耶夫他后来就和亚门人就在那里就对话了，就说了许多的话。那起头耶夫他呢被赶走了，赶到哪里去呢？就赶到陀伯地。这个陀伯地是什么地方呢？陀伯地就是大家到过加利利你就知道，加利利呢，那里在东南方有一座小山，那个小山那一带就叫做陀伯。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哈，一个是耶夫他跑到过加利利，还有一个去过加利利的是谁呢？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。亚沙龙不是跑到基述王那里去吗？那基述王的地方，如果今天读新约的话，就是伯塞达。他们不要他，最后呢，夫他跟他一群的人就只好到加利利，到了陀伯去。后来呢，就是因为是亚门人骚扰他们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耶夫他就请回来，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能够把亚门人把他制服了，你就做我们的领袖，你就做了我们的使徒。这是耶夫他的故事。当然耶夫他最著名的故事，他女儿的故事啊，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耶夫他呢，他做以色列的使徒做了六年，终于结束了那18年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吧，耶夫他不是在约旦河西做使徒的，耶夫他只在基列堤做使徒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同时有别人也做使徒，说多半耶夫他在约旦河东做使徒的时候，参孙就在约旦河西做使徒。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，所以圣灵怎么说呢，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。所以圣灵很有智慧啊，你讲的约旦河东耶夫大做事是只是解决约旦河东的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只是在约旦河东受亚门人的侵扰，那没有想到同一个时候 在靠近地中海沿海的地方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也受了腓力士人的骚扰，所以神就兴起了参孙。所以这里的十八年是和参孙的四十年是重叠的，一点的困难都没有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的士师不等于以色列的王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那最后为什么神兴起了以色列的王就能解决一些问题？所以我想我们看一下两段的圣经。一段撒母耳记上第十章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差君吗？所以如果以色列有王的话，这个王做什么的？这个王是做神产业的君。所以可见起头神是把产业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他们吃奶喝蜜长大了，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。但在士师记的时候，神就是缺少产业的君，神的产业是需要管理的，神需要找到一个总裁能够叫他的产业能够增值的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，美国终于找到了个国务卿，他的薪水是100个国务卿的薪水加在一起的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个人的薪水比总统还要高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世界有几个很赚钱很赚钱的公司，你要多少钱都可以给你多少。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，如果以色列要有王的话，他必须是产业的君，能管理神的产业。所以我们读到诗篇第78篇第70节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。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卫的故事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所以神拣选扫罗，神也拣选大卫，要他们做什么？做神产业的君。这是一面。什么叫产业的君？如果羊是他父亲的产业，如果羊是神的产业，所以大卫可以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什么叫做这产业的君？产业的君就做产业君的这个君，他自己也是神的产业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看其他的羊和他自己是一样的。他怎样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。这是大卫。但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他所以是神草场上的羊，因为他是神的产业。然后他才发现说，神把产业交给他，他怎样是神的产业，别人也是神的产业。所以他和别的产业的关系是什么？都是神草场上的羊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做长老的不是辖管群羊，是做群羊的榜样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你必须是产业的君，你不能作威作福。世界上不一样，世界上的王跟臣就是君臣的关系， 但这里的王跟百姓的关系是同样一个神明，通通是王子，他们的父亲就是他们的王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关系和君臣的关系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做财